周恩来参加苏联的庆典。1964年10月，当红色中国的总理接受了莫斯科关于参加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47周年的邀请时，共产主义两大集团减小他们之间的尴尬而显而易见的不体面分歧的企图日益明显，而这种分歧已变成了对赫鲁晓夫个人的偏见。在可预测的未来中，消除分歧并不太可能，但是可以肯定，这种分歧在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所改变。随着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与其他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站在一起，除阿尔巴尼亚外，共产主义阵营的反赫鲁晓夫时代开始了。夜幕降临时分，周恩来与他的六人随行团抵达了莫斯科谢列梅切奥机场。周恩来的随行人员中还有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灯光的照耀下，周恩来的面部表情显得冷酷刚强。很明显，只有苏联的新二人政权的二分之一，一样表情冷峻的总理阿列克谢·克西金向周恩来表示问候。虽然克西金献上了鲜花，但是没有人以拥抱来欢迎周恩来。第二天，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厅里人满为患，勃列日涅夫发表了演说，言语之间缺乏对共产主义者联合的向往，他还极力建议为解决问题而召开世界共产主义政党会议。一直冷眼盯着勃列日涅夫的周恩来是听众中唯一没有鼓掌的人。赫鲁晓夫曾号召在12月15号召开此会议，但那时的目的是准备将中国驱逐出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他们的同僚们是赫鲁晓夫主义的合法继承人，所以即使勃列日涅夫近乎献媚而不再挑衅，周恩来依旧不能爽快地答应召开会议。虽然勃列日涅夫语调极为缓和，但是他依然坚守赫鲁晓夫主义的基本信条。他温和地赞扬共存，反对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言论。他主张中国拒绝签订禁止核试爆条约，并且一边要求苏联保持战备，一边叫嚷要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就像西方执行官或政治家允诺一切会变得有效或宣称他知道其原因一样。勃列日涅夫宣称他的目的是坚决与官样文章和橱窗的服装做斗争。他号召为了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要充分利用物质动力，指的是利益动力。勃列日涅夫宣布取消对私营农业的无基础的限制，由农场主、工厂以及办公室人员耕种的自留地。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更清楚这些是限制苏联农业产量增加的主要障碍，而此次宣布也是对中国合作社的旁敲侧击。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依然认为那样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可怕背叛。在经济政策、民族竞争上，中国与苏联的深层分歧依旧存在，还没有迹象表明北京政权愿意或是能够为了不发达国家的忠实而放弃与莫斯科的斗争。随着原子弹的声势不断扩大，北京没有理由向莫斯科让步。早些时候，北京的人民日报再一次向使革命的工人阶级失去斗志的赫鲁晓夫和现代修正主义发出抨击。在北京催促苏联与中国一起对付共同敌人时， 毛泽东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信念，那么苏联到底会为弥补分裂做些什么呢？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同样面对着衰退的经济，他们没有能力再像1960年那样用巨大的经济援助来使中国站在自己一边，他们很可能会提供象征性的技术支持，而且对西方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这也许会使苏联的新领导班子赢得中国人的好感。采取这些措施的可能性都很小，所以高层领导聚集的周年庆祝会远远没有达到和解的效果。但是会议上依然有争取团结的声音。毛泽东在向周年庆祝会发的电报中号召建立共产主义联盟，使帝国主义阵营不战而立。至少各国的共产党都不希望再回到赫鲁晓夫倒台前的那些满是讥讽和谩骂的日子里。共产党两派都可以从暂时的休战中得到好处。美国人的议论和焦虑。美国再一次研究那个原子弹，现在北京被认为有能力在一年中制造好几个20千吨至30千吨级的原子弹装置，而且很可能已经具备了核分裂物质，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第二次核试爆。铀的供应量充足，制造氢弹的重要原料锂的供应量也很充足。中国发射原子弹的速度将会比美国官员原先估计的快得多。后者估计中国需要5至10年的时间。美国在不到3周的时间内将在阿拉摩戈都的试爆结果用于广岛。如果中国人考虑用广岛的那种有2万吨爆破力的笨重原子弹，长10英尺，宽28英寸，重9000磅，他们很可能在6个月中就可以在周边发射原子弹。在北京，275架由苏联人制造的 EL-28 型轰炸机有足够的能力使原子弹击中600公里外的目标。北京还拥有5架L-18 型喷气式运输机，足以运载15吨的装载量达4000公里之远。这样，1965年初最主要的亚洲城市东京、马尼拉、新德里、曼谷、仰光以及其他城市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中国原子弹发射的范围之内。不仅如此，北京由52岁的钱学森领导的导弹研究项目也在进行之中。钱学森是加州科技大学的博士毕业生，而且是空气动力的专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钱曾担任美国国防部科学委员会火箭研究小组的组长。1950年，他由于企图离开加州回国而被捕。他最终在1955年被允许回国，之后立即在北京露面。他的导弹研究项目的进程并不很清楚，但据了解，导弹的投掷范围已经在新疆的核试爆基地被划定。一些评论家相信，无论原料镍和铬面临怎样的短缺，红色中国这个已经拥有由苏联设计的面对面火箭的国家将会在2至3年中研制出射程200公里的核动力导弹。看到这一切的中国邻国为什么没有越来越担心呢？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国《纽约时报》的评论员在香港说道，他们的恐吓只会换来责难，不管怎样，中国的邻国都会有这样的印象。 经济落后的中国已经取得了制造原子弹的成功，在整个亚洲和非洲，各个国家都在为不同意美国进行原子弹试爆而争吵，而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成功使他们感到某种种族上的满足。毕竟，又一个白人世界的垄断被打破了。有些说法认为，印度和日本也将研制自己的原子弹。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别的国家都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红色中国是否应该被他自己的原子弹制造中心所消灭？在还没有受到中国的侵害时，美国当然反对这一说法。姑且不谈苏联的反应，中国人自己就有可能进行反攻，侵略东南亚，进而使美国卷入一场大战中。无论如何，美国的专家像是认定了中国不会发射它的原子弹。不管中国如何激烈地讨论援助策略或是解放战争，他们依旧采取谨慎的政策。比方说，他们会在金门以及马祖岛按兵不动，而且永远不会继续他们对印度的成功侵略。华盛顿认为，中国人明白，而且也必须明白，他们一旦运用原子弹，马上会引起美国的反应，美国很可能用毁灭中国各大城市和工业的方式进行报复。另外，中国也不需要发射原子弹。北京政府拥有250万人的军队，以及1500万的预备军人、警察和民兵。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地面部队，在炮兵以及装甲师，装备有苏联的 T-34 型坦克的支持下，目前这些部队分别部署在东北三省、北京周围、上海和广东的沿海地带、华南地区，以及正对印度的西南地区。自今年年初，部队进行了小单位的强化训练，虽然他们的设备都是二战时期的过时品，他们的军需品面对现代空军也是不堪一击，但是如果中国人愿意，他们很有可能侵略任何一个邻国，至少也可以暂时性的占有。美国人以为中国对美国几乎遍布整个太平洋的第七舰队和空军会有着起码的尊敬，但是错了。很显然，中国依旧公开进行它的革命，它一直以来做得很好。比起原子弹或者中国军队，这种革命才是对美国最基本的挑战。中国问题的关键又回到了攻击以前，即如何遏制北京对亚洲西方势力的缓慢侵蚀。美国人试图了解中国。这些天在华盛顿，有许多人都在谈论承认社会主义中国以及社会主义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只要中国不孤立他的邻国，美国就会坚决反对这两种提议。虽然越来越多的联合国成员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华盛顿笃定，至少在一年之内，中国代表还不会加入联合国。一切都很顺利，很健康。但问题是，在国会、在五角大楼、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处理所谓承认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也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处理对华政策或是中国联合国代表的问题。蒋介石败走麦城以后的15年来，美国并没有想极力忽略红色中国。当然，朝鲜战争也残酷地证明了它的存在。但是美国一直在排斥孤立中国。 也许是美国确定没有别的选择，但事实是，这种态度越来越令人难以忍耐。到目前为止，当今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重大、最紧急的外交问题，整个亚洲都越来越注意到中国的存在。基本上，美国是用各种手段来避免或是延迟与红色中国的和解，军事援助、经济技术支持、金钱说服，因为做出这样的选择对他自己来说也意味着一种失败。从长期来看，美国的政策只不过是紧握不放，并且寄希望于国会的某个人会唤醒红色中国的进化。其想法是这样的：通过与外界世界的接触，中国会受到外界思想的控制，逐渐学会了负责任，像苏联那样对美好而和平的生活产生向往，最终会采取温和的措施。美国人想知道中国内部有何进展并不容易，北京缺乏公开的数据统计，他们甚至比苏联更加不可理喻。他们从世界的各码头上搜集航运业的记录，将其减少再重新整理为中国自己的生产数额。他们还以一个人在报纸上占有的报道行数的多少来判定这个人在公社的地位。除了美国人以外的大多数西方记者都被中国大陆所接受，但是数量极少，而且要求极为严格，以至于所有的新闻都变成了半个世纪前的老朋友。刚从内陆回来的游客曾经一度成为主要来源，通过耐心使用各种装置以及其他的小把戏，新闻记者和情报专家终于对中国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中国的一切像美国人面对共产式的宣传一样不可理解。这是一片如此广阔的土地。时代香港分社报道说，当雪花覆盖了一些地区时，另一些地区还在热带的潮湿与炎热中。这是一片地域分明的土地，成百上千万的人民不能理解另外成百上千人民的方言。这片土地如此古老，以至于它的过去便是它可以触知的现在，而这片土地又是那么的现代。它的原子弹爆炸使全世界都震惊，它自己是如此自大又如此的朴素，它是如此的富饶又是如此贫穷。从经济上来说，红色中国依旧没有从大跃进中恢复过来，那是1958年到1961年试图速成式工业化和合作化的短跑运动，其结果是经济的迅速倒退。国家依然能感觉到1960年撤走苏联专家的后果，那些专家不仅拿走了建筑图纸，而且还以兄弟般的姿态蓄意破坏了他们留下来的机器。在中国北部，衣衫褴褛的人们依旧住在延安的窑洞里，那里曾是毛泽东和他的队伍在长征后住了好几年的地方。各种消费品少得可怜，而且贵得惊人。一辆自行车要花去城市中无技术工人半年的工资。然而，中国依然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化肥、原油以及农业工具的生产量有所增长，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的纺织业得到了恢复，产量有希望在今后达到45亿米，大跃进前是50亿。中国现在生产铁路钢轨、 X 光机、半导体收音机以及电脑。中国最近的双向贸易总共有香港 3.1 亿美元、日本 2.5 亿美元、澳大利亚、 2.2亿美元，加拿大1.5亿美元，马来西亚1.2亿美元，英国1亿美元，法国1亿美元，西德5620万美元，阿根廷550万美元，意大利384万美元，荷兰287万美元。1964年11月，在北京，英国经济部部长道格拉斯为英国价值308万美元的贸易博览会揭幕。230家参展商展出的商品，从飞机仪器着陆系统到装有电动煤油引擎的火车机车，应有尽有。在北京做生意，既有甜头也有苦楚。日本的商人们形容毛泽东的马克思理想主义者是无情的买卖约定者。更有甚者，共产党在每次会议前都要用令人惊讶的宣传演讲作为开始，而且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学习，根本无法召开会议。